所以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渴慕的心，经过了一个礼拜几天的忙碌，今天我们开了很长的路来到这个地方，你知道我们的心渴慕你，求天父按照你的话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成全在我们中间，帮助讲的能够成为洁净的器皿，让他能够把你的话语真是能够被圣灵膏抹送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保住，都得力量。耶和华我们的力量，我们仰望你，愿你与我们同在。这个时间完全是属于你的，求你在我们中间分别把我们个人所需要的赏赐给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这一次晚上的主题就是有福的人，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在旧约诗篇第一篇。我想我们找着了以后一同把它念一念，一共只有六节圣经。我们练了四次以后，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把这篇诗背下来，好不好？我们小组最后一天考一考。我们现在一起来练，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相信我们人类个个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希望我们这一生消灾得福。我相信大家没有反对我这个意见哦，但是我们人类也有一个实在的困难，就是我们感觉到祸福无定，没有永远有把握的一个困难。我们人也感觉到祸福无能，想得福没有能，想避祸也不能。更糟糕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福，什么是祸。有时候我们以为是福，结果是祸；有的时候以为是祸呢，是因祸得福。 到底怎么回事？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听见什么音啊？祸音还是啊福音啊？不是祸音啊。的确，这个福音是真福音，天上来的福音，能够让我们避祸得福，人人都能够有这样的把握，并且我们人人都知道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为什么有这个改变？不是我们的聪明，不是我们的才能，乃是因为这位神帮助我们了解，这位神帮助我们去有这个力量，得福避祸。所以福音把神的本性显明出来，神的本性是希望人得福。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这个放在心中。我相信世界上的人如果把这个放在心中啊，每一个礼拜堂都坐满满的，对不对？为什么很多人怕信耶稣啊？就是耶稣，信耶稣倒霉。很多人为什么怕爱耶稣？因为越爱耶稣好像越吃亏。我常这么想啊，我们考取大学啊都是笑笑嘻嘻的，说是什么要记错传道呢，哭哭啼啼的，奇怪吧，好像拉去屠宰场一样。你看这是不是对于福不知道？虽然我们说是听信福音，是真的吗？诗篇第一篇对于这个问题是个最清楚的启示，也是最好的教导。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地方讲到有福跟有祸，用两个比方来说明，就是让我们知道福祸的真意是什么。福像什么呢？福像一棵树。有祸的人像什么？像糠坯。为什么用这样一个比方？好像都是植物，对吧？重点在哪里？就是树是有生命的，糠坯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见真正的福是生命而来。我记得两年前我讲过约伯记，约伯记第一章有两个介绍，介绍他第一节是介绍他的所事，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注重他的所事。第二节开始呢， 是讲到他的所有多少的财产。我们人的悲哀是什么？都很注重人的拥有，忽略了人的所事。你看见神向撒旦介绍，不是介绍他的所有，乃是介绍他的所事。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对约伯两次的介绍，完全相同。为什么？这是征服。很可惜的，这就是人对于求福的盲点。人堕落之后，对于征服在哪里看不清楚，所以人人都在那里希望拥有，拥有的更多，而没有注意到他这人是怎样一个人。不但是世界上的一般人这样，连世界上的宗教也有相似之处，就是求福。求什么福？多子多孙，还是拥有。甚至于基督徒很多也不例外，巴不得能够把这个康批跟树这个观念在这次大会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就要讲一个最近啊报上登的消息，就是去年英国的王妃 Princess Diana 车祸死掉，最近要给她举行什么追思什么个活动。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一个好像世界人都感觉到痛心的悲剧给我们什么教训。这位戴安娜王妃，她拥有的多不多啊？我现在我们这里没有人比她更多哈。她拥有名望、金钱、享受、儿子、美貌，他拥有，人人羡慕的。但是他缺少什么呢？他缺少什么呢？他缺少一个美满的婚姻，他缺少一个真正爱他的人。虽然王子可以给他很多名望、金钱、地位，但是这个王子却不能给他内心里面感觉到幸福的那一个温暖和内心的满足。缺什么？所事。他的离开世界很感动人。为什么感动人？我相信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同情他婚姻失败的痛苦。 第二个原因我还更重要，就是他在婚姻失败之后他所行的善事，良善的那一面。他常常去帮助那一些孤儿，去帮助那一些长艾滋病的人，还有呢他也参加那个反对地雷的啊那一种的啊军事的那一种啊武器啊，忙于活动这些东西，这表明他人性善良的一面被人纪念，使人感动。你看见吗？拥有在他的身上拥有跟他的所事，在这里对人就产生不同的那个印象。啊，现在我要受众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到底谁把他置于死地？他怎么死的？谁把他害死的？弟兄姊妹，你的答案是什么？那倒首先第一个，我相信王子不能没有责任，对不对？如果王子跟他不离婚的话呢，我相信没有这个事发生。第二个是什么呢？他离婚之后他交了很多男朋友，都很有钱，但是没有个理想的丈夫，内心苦闷。还有什么呢？就是那天晚上开车的车夫是不是吸毒醉酒？还有谁呢？弟兄姊妹，还有谁啊？ Pavarotti 是吧，那个什么狗仔队的开车人是吧，拼命追拼命追。还有谁呢？恐怕这个难想了。我要问一问，如果那个王妃啊，她是到孤儿院，她是到艾滋病人的那个诊所，她怕不怕那些狗仔开车的人呢？怕不怕？我相信什么越多越好，就不怕追了，对不对？为什么他车躲避这些人呢？因为他有一个爱情不愿意曝光，不愿意被人知道。他自己有没有责任？还有谁呢？这个大家可能更不知道。请问你，如果那些拍照片的那些人啊，拍了照片以后没有人看，会不会有那么多人跟着要拍他的照片啊？为什么那些拼命要追他呢？因为拍倒一张照片之后啊，怎么几百万啊，多少钱啊，为什么许多人都爱看？我相信那一些在后来参加他丧事礼拜的人，如果没有给撞死的话，哇，狗仔队啊，拍了一个 王妃跟情人相会的甜蜜镜头，我相信那些人都跑去看买报来看了，对不对？所以什么人？世界上的人也不能说没有责任。你看见这个整个的悲剧吗？你看见了拥有是不是真的幸福？你看见这整个的悲剧里面，人性的那个败坏促成了这样的悲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人堕落之后一直是忽略，一直是没有看清楚，所以虽然求福，但是不能得福。感谢神，神仍然愿意我们得福，因为他的本性。这就是救恩的奇妙，救恩的特点。所以什么叫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下面什么？反得什么？反得金银珠宝？不是哦，反得多子多孙？也不是，反得永生，生命。什么叫永生？千万不要以为永生就是长生不老。我常跟一些不信主的人讲，永生不光是永远存在的生命，并且是完美的生命，这两个加起来。如果一个人呢，坏得要死还死不掉，这很可怕。如果一个人身体非常软弱，要死还死不成，天天折磨，也是很痛苦。所以所谓永生是什么？不但是永恒的，并且是完美的，就是主耶稣的生命。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子。一粒麦子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些子粒跟那个落在地里死掉的那个子粒是完全一样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读一首圣经，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很熟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们找着了一起来念。来，到这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来了是要我们得生命，得了生命以后呢，就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我认为诗篇第一篇这里讲到的树， 是指着已经有生命的人怎么样得着更深更丰富生命的一个教导。树已经有生命，让这个生命怎么样更丰盛的旧约的那个 version。 那因此我们来看看这一棵树，不是普通的树，在这个树里面有形容词的，形容它的特点。常常我们会忘记掉这个树最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第一个。那因此呢，我就把它先简单的用表格把它介绍出来。这个树有五大特点，那就是一个有福的人的五个记号。弟兄姊妹，我们这几次一面听一面要思想，在你身上有没有这有福的记号。首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栽种的树，不是一个野生的树，换句话讲就是有主人的，有主人，不是无主的。第二就是种在溪水旁，是有立场的，佳美之处。第三，这个是个果子树，是结果子，它是有贡献的。第四，叶子不枯干，它是个常绿树 evergreen tree， 它是有影响的。第五，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是有经历的，有奇妙经历的。那么这五项我们可以分成两类，两类。第一类就是第一第二，那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实质，我们信仰生活的特点。这个呢是人看不见的，但是呢这是实在的，不过是隐藏的，我们自己应该知道，别人不知道你这两点，但是你知道，你应该知道你有没有这两个特点。下面三点就是信仰生活的见证，这是明显的，人能够知道的，人能够看得见的。这次呢，我就要把这五点加以来说明一下。哎，他今天会翻身呢，看见没有？这个海 baby 自己糊里糊涂，但是有一个慈爱的眼睛对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那里细细的观察。在那个里 日夜的流星。好，我们再读这篇诗后面的话。第十三节我们练起，十三节练起，练到第十七节啊，十八节啊，对啊，十三节练到十八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之道。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瞒，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说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人与你同在。现在诗人就发现，这样一个定睛在他身上的眼睛，不是一个与他作对的眼睛，不是一个不爱他的心，乃是一个宝贝无比的爱心。不但是生下来如此，在妈妈肚子里还没有降生以前啊，就是说创立世界以前，主已经把我放在了心上了。所以最后诗人他醒悟过来，你向我怀的意念何等宝贝，其数何等众多。不是逃避了，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这样一个心。如果你有的话，就有什么结果呢？我们来看看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在一起念，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我们在一起念。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世人了解神的心思以后，他就有一个感动，巴不得我的心思意念能够蒙神悦纳，让我在这个生命的路上能够勇往直前，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了解主救恩的人一个正常的反应。就因为神的意念向我们是宝贵的意念，神看我们的生命比什么都宝贝，所以神要用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请大家注意，得什么益处？主要还是得生命的益处，这是福气的所在。目的是什么呢？神要我们在生命上蒙福， 我相信是我们最大的福，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像神的儿女。你知道神造人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为什么？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我们看看以赛亚书43章第7节，以赛亚书43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造，一起来练，来，43章第7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的。所以神把我们创造像他的样式，为什么？是彰显他的荣耀。你知道神创造万物跟创造人是不大同，但是目的却是一样，都是荣耀他。作品介绍作者，什么样的作品就介绍什么样的作者。神有什么作品呢？两种的作品，一种大自然，我称它为大作，神的伟大的创作。这些大自然没有辜负神的恩典，所以一直在那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吧？这个大自然真是在那里呀，荣耀神，这个作品不错。请问你，人是神的什么创造？我称为神的杰作啊。大作跟杰作不一样哈，超乎那个大作。因为人呢，能够有神那样的荣耀，这一个被造的人跟那个造物主生命形象一样，这是亚当被造的开始。请问你，人能不能够述说神的荣耀？如果天上的天使看见大自然，会不会赞美神啊？看见了会赞美神。如果天上的天使看见人，会不会赞美神啊？会不会？哇，怎么造出了怪物出来，本事一大堆，坏事做不完，蒙福这么多没有平安，充满眼泪，充满诡诈，天使会为人来荣耀什么？来赞美什么？不错，人有特别的本领，但是人所表现的是什么图画？所以圣经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什么？亏欠了神的荣耀。哪里亏欠？罪。生命败坏了，感谢主，神还爱人，不愿人灭亡，所以要做恢复的工作，这就是救恩。在这个地方，诗篇就告诉我们，因此一个得救的人，神盼望他知道 我给你生命，我要栽种你的生命，让你成为我的杰作。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以荣耀神做我们人生最终的目的。为什么？神说这是为我的荣耀所造的。一定要把神造你我的目的抓清楚。这个荣耀途径是什么呢？在哪里堕落，哪里站起来，就生命败坏，现在生命的恢复。所以要追求生命，这就是个书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福分得着呢？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栽子常放在心中，知道主要栽培我的生命。所以什么事情一定要把主当主，一定要把他放在你心目之中、生活之中的第一位。第一位，这就是圣经里头说而又说的一句老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要把主放在你的首位，特别在任何时性临到的时候，怎么？你一定要第一思想的，就是主他要在这件事情上我学什么东西。智慧的开端，开端不是一切，但是开端却是决定一切。开端没有神，你所有的努力都会落空。我很喜欢用这个比方，用数学来说明。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开端从数学来说就是一，是吧？是一。没有开端呢，是吧？就是零。如果有这么多零，是多少？还是等于一个零，那没有开端。但如果你有开端呢，这就不妥了。就是这么多。你说集合只有一个零呢，也是有实际上的价值，这开端很要紧，把它放在第一。我常讲，所罗门跟大卫两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大卫的一生末了用诗篇23篇来见证神，对不对？那么所罗门到了晚年的时候写什么书来诉说他的人生呢？传道书。传道书什么字最多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什么意思？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为什么？在12章那里说，他说：“你当趁你年幼， 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之前，纪念造你的主。你看见吗？他就讲他失败的那一个起点。他是个有神论，因为从他父亲认识神，但是他是生活的无神论。神啊，我有我的计划，你不要干涉我。知识的有神论，生活的无神论，所以他成就这么多，他没有开端000。大卫的一生呢，4篇23篇，多么美！为什么？4篇23篇什么开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看，人生的开端是耶和华。末了什么呢？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中间是什么呢？他使我，他领我。看见吗？是一个羊在地上走人生的路，走一条道路，永远是在他带领之中。所以弟兄姊妹，这两本书你喜欢读哪一本呢？我常劝弟兄姊妹，你难过的时候千万不要读传道书。你要读传道书，你要上吊自杀。但你可以读4篇23篇，对，任何情况之下你可以读。为什么？尊主为大，走一条生命的路。我不知道你我信主之后，主是不是藏在你心中？你有没有知道主在那栽培你？神万事都互相效力，要栽培你，结果怎么对牛弹琴一样不知道？是何等伤主的心！你知道我们看事情的看法，从什么角度看，就有什么样子的观感，就有什么样子的行动，对不对？所以你的角度不同，你的感受不同，你的方法也就不同。如果你从自己的眼光来看，是一种感受；从神的眼光来看，另外的感受。你的反应就不一样了。举个例子来说，大卫犯奸淫，悔改，后来儿子亚撒龙造反，他仓促之间起来逃命。在逃命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怎么出来骂他，四美，是吧？我读圣经也觉得这个四美这人我蛮佩服的，哇，竟敢啊在这个时候骂大卫。你知道大卫的勇士啊在周围啊，这个四美啊怎么骂？一面走一面骂，还一面用石头来砍大卫。那个亚比塞都气得要死，用我去把他的头割下来，很容易，对不对？大卫怎么样呢？用他骂，这是神吩咐他的。你看见吗？
角度不同，感受不同，行动就不同。巴不得我们认真学习哈。有一天在家里，太太骂你，你怎么反应？从自己角度是一件问题，从人的角度是个问题，神的角度另外问题。你遇到实业，你遇到不顺的事，你的看法，神的看法。教会里面发生问题，你的看法，人的看法，神的看法。不要忘记，你是神栽种的树。我想最后举一个更实际的例子，就是在创世纪49章的一个人，我很喜欢，就是约瑟。创世纪49章啊，我们一起来练22节。创世纪49章22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瑟是多却国子的侄子，是全旁多却国子的侄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我们再读第26节，再一起念。你父亲所筑的福，胜过我祖先所筑的福，有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祸而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好，最后我们再看50章，我们再一起来念啊，15节念到21节，50章15节念21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活着约瑟怀恨我们，照做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我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夫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你看这里讲到旧约一个人，就是约瑟。用什么形容他？全旁多借国子的侄子。什么？一个丰富生命的圣徒。他看问题怎么看法？这是不是你看见他晚年的时候显明出来？他的哥哥们看见父亲死了，以为这是约瑟 报复他们的时候了。要我们中国人话，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要报了。但是他们说这个话，月色哭了，为他们哥哥难过，根本没有报复的心，一点都没有。为什么一点没有？不是忘记掉了？不错，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看见吗？从神的角度看问题，他的生命丰富，这就是重要的秘诀。弟兄姊妹，你我信主多年，你有没有这个有福的记号？知不知道神栽种你的生命？有没有让神的意思常常来取代你的意思，取代人的意思？求神常提醒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在这一个人心灵被撒旦弄瞎了心眼的时代里，我们常常看不见基督荣耀的光辉，我们所看见的只是表面的，甚至于对你的恩典，我们所羡慕的也不是次要的。我们信主多年，一直羡慕拥有，求物质的福，求环境的顺利，求家庭的平安。我们没有想到你宝贝的意念，巴不得今天藉着你大仆人大卫的话，让我们心灵苏醒过来，赞美你，因为你向我们怀的意念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主啊，让我们了解你的心，让我们能够像他一样常常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锻炼我，晓得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主啊，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